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要讲摩西的故事。摩西一生有太多精彩的故事可以来讲，我们只是截取其中摩西如何被上帝的荣耀吸引，如何可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效法的几个片段。摩西是一个从水里被神捞起来的孩子，神说他是按着摩西的名字认识摩西的。上帝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摩西，而摩西呢，当他在灵里开始有感觉的时候，他的一生就专注于上帝的荣耀。在人生的每一个重大的抉择中，他首先开始寻求神的旨意，思想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我们在摩西的身上可以学到一个人应该有的。好，对不起，可以在摩西的身上可以学到一个人应该有的人生目的和处事的态度。神说，我是为了我荣耀的名创造了你。我相信我们多少的弟兄姐妹，多少的朋友们，你们思想过没有，你是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上的？谁能够给你回答？连你的爸爸妈妈都不可能。你的爸爸妈妈说，我也不知道，但是造你的上帝借着他的先知的口早就告诉我们。我们把黑体字把读出来，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作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理所当然就是神名下的人，所以无可置疑，我们人生的目的就只能是一个荣耀上帝的名。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和工作，哪怕你说我什么职业都没有，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今天主妇不是主人家的妇，而是男人也是一样，所以蛮多的男人在家里也是一样，煮菜的丈夫叫主妇，对不对？也是一样的，不管你是怎样的职业，只要你在归在上帝的名下，你就得懂得上帝是为了他荣耀的名造了你。我们在摩西的生平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件事情。摩西是因为上帝的荣耀吸引，一次一次改变了原来自我引导、自我激励、自我完善、自我维持的人生路向。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永远是觉得我自我可以引导、可以激励、可以维善、完善。摩西，我们来看他四个生命中重大的转折。第一个，在他40岁的时候，因为被上帝的荣耀吸引，他就放下了世界，甘愿离开宫廷的生活。第二个，我们看到他80岁的时候，因为被上帝的荣耀吸引，放下了自我，领受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呼召。第三个，他奔走迦南40年，因为被上帝荣耀吸引，放下了环境，忍受了各样的困难和攻击。第四个，我们看到当他120岁的时候，面对最终无法进入应许之地的打击，他放下了人生的遗憾，以神为自己最深的满足。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专注于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竟然能够使他一生无怨无悔，永不回头。这个荣耀竟然使他或左或右总听见有一个声音说，摩西啊，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效法摩西，因为神的荣耀，放下世界，放下自我，放下环境，放下遗憾，以喜乐和满足的心来跑完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上一趟信息我讲了摩西的第一个放下，讲了摩西因着相信上帝与他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生活了整整40年的法老的宫廷的生活。那时摩西相信了一个预言中的事实，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进到应许之地之前会暂时居住在一个地方400年，而这个居住地恰恰就是他所在的埃及。他第一个明白了，神一直要等到亚伯兰的后裔在那里生养到第四代，寄居到第四代的时候，神会惩罚苦待他们的人，再把他们带往自己预备好的流奶与蜜的迦南。我们 可以看到这时候的摩西，他知道现在正是以色列寄居于埃及的第四代，两个恰恰正好，不仅是四百年以后的今天，他自己就是那第四代。所以在摩西的心里明白了一件事实，一个伟大的时刻，或者说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来临，摩西正适逢其事。神是历史的主，我们有时候看历史，我们看看君王，觉得他们的权力太大，想怎么就怎么，但是在上帝的眼里说，君王啊，你只是龙沟里的水，随我的意可以转流。如果你读圣经，你可以看到上帝是历史的主。在这四百年的时间里面，上帝让我们看到他预备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情，神首先在埃及预备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他让寄居的以色列从刚进去的70人的一个小家族，在400年的时间里生养众多，最后变成了一个不下200万的民族。更奇妙的是，我们都知道人如果在一个地方你住了400年啊，你就不想再挪动了。神怎么能够让这个民族所以挪动呢？神就兴起了那极其苦难的环境，使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没有一句怨言。我们更看到有趣的是，他让法老让埃及人都应着景象，所以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向埃及人拿什么金器银器，谁舍得把金器银器给人啊？但是那个时候神就可以让以色列人拿着埃及人的金器银器离开，心里没有一些良心上的亏欠，不是说我住进你这边400年了我要谢谢你。 No， 他们已经受奴役太深了，以致他们拿着金器银器的时候心里都没有一点点的难处。有时候神兴起一些环境，其实就是一个上帝的印证，让人心里刚硬的时候，或许就是上帝的印证。我想起了当年我要出来奉献传道，那梅影那个时候在上帝面前祷告，上帝跟他说要苦在一起，哎呀，他心里非常的挣扎。苦在一起的意思说，你要放下你现在所有的职业，放下你的身份，甚至你的工作，你的收入，跟着你的夫君一起去传道去。怎么可能？一家老小的生活都在他的手上，他挣扎不可能的。好，上帝叫人心刚硬，结果那个时候他的工作有一点问题，要找一个新的老板，因为原来的老板要到别的州去了。他想在原来的学校里再继续找一份工作，结果 interview 要讲好了某某日期，哎，到了日子前一天，秘书打电话说，对不起，我们的老板正好要出去开会，所以我们再往后延一个礼拜。所以第二个礼拜到了，突然又打了一个电话说，哦，实在对不起，老板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所以我们是能不能再延一个礼拜。那个时候他在上帝面前祷告，如果有第三次说还要延期的话，那我就不再找了，就跟你一起走了。我就看到什么呢？看到神让人心刚硬的时候，或许就是上帝在环境中兴起了一个验证。你有没有碰到人心刚硬的时候呢？神其实同时，其实神也预备了迦南的亚摩利人。在整整的400年里面，迦南人敬拜偶像，杀戮婴孩，妙计猖獗，其罪恶已经满盈，以致神就让迦南的居住权让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三个，神最后预备了一个人，神不仅去预备一个预备要毁灭的器皿，神也同时预备了一个要得荣耀的器皿。神拣选了摩西来作为他手中的器皿，要借着摩西的手来成就多年前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开始在摩西身上一步一步的预备，安排了他的出生，存留了他的性命，我上一次都讲到了，让他在埃及的王宫里学会了各样的知识，锻炼他的领导才能，预备他领袖的品格等等。适逢其时，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也一样看到我们的一生在上帝的计划中其实也是适逢其时的。你就是上帝因着他荣耀的名在这个世代所造的， 成了，为了成就他在你身上的旨意。我相信如果不是这样，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所以在那个时候，摩西的心开始激动起来，他看到自己竟然能够在上帝对亚伯拉罕的伟大的应许中有份，他终于开始明白了，为什么我会被人从水里捞起来，为什么人家会叫我的名字叫摩西，为什么我的父母我的同胞都是奴隶，我却能够在皇宫里成为太子，为什么我在埃及的一切里面学了所有的知识，享有皇太子一切的荣华富贵和权力的时候，我的心里为什么一直没有真正的安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现在也能开始问自己生命中的许多个为什么，甚至说你为什么会来到美国，为什么会在这个教会里，为什么会听到福音，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为什么生命中有这么多的偶然在你的生命中。我盼望你能够看到上帝在你生命中精心的预备和奇妙的带领。圣经说摩西终于被上帝的荣耀和基督的心意所吸引。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再回顾一下。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了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上帝的荣耀是摩西最终放下世界离开宫廷的动力，那也是成为我们可以与主一起同行的力量。今年入春以后，我家的一个菜谱里我就没有种什么，结果因为春天没有种什么，结果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草长到就像膝盖那么高了。最后我真的是差不多在三个礼拜前，我开始不得不要拔草，整整拔下来的草，这么大的垃圾桶压实有两个垃圾桶。问题是当我把草全部拔完了以后，我在想说，因为天热我也不种什么，那你也想说，如果我不种什么，这块空地仍然不断的长出什么还有草来，如果你一浇水，哎，你一自动水，平时一生水，一下雨草长得更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心灵如果不被主的荣耀所吸引，我们仍然会被原来的世界所吸引去。我们认识一位姐妹，那时候我们在嘉音社，她来做义工，从台湾来，信主已经几十年了。她也跟我讲说，她有两个老毛病是不会改变的，第一个搓麻将，第二个抽烟。她知道我是牧师，她就跟我讲说，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常常三缺一。那我有一天我就问她，我说美华姐妹啊，我说你想想，耶稣是不是在麻将桌的旁边？如果耶稣在麻将桌的旁边，你会搓吗？他有点听不懂我的话，耶稣不是在教会里吗？怎么会在麻将桌旁边？他觉得听不懂这个话。他喜欢抽烟，有一天在团契，这个团契在牧师的家，吃了饭以后，哎，过去抽烟的人你知道吧，有一句话就是说，饭后一支烟赛过什么活神仙，哇，他开始烟瘾又上来了。那他这么多人就不能，在美国就不能随意抽烟嘛，所以他门开一个门就到外面去了，但是门没有关死，他还要进来嘛，这个烟味传进来了。师母又不知道，哎，怎么家里有烟味啊，奇怪啊，东看西看没有，就把门啪一下子关上了。这一关如果他敲门，他就是抽烟的，害怕又不能进来，在美国又没有脚，他是被人开车送来的，走又走不了，在黑漆包括烟囱三个小时在外面关在外面，非常的羞愧，非常的羞愧，这辈子已经到这么大的年龄了，真的是非常的羞愧。那一次他回台湾，在机场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跟牧师打了一个电话，跟牧师说，那一天我被关在门外的就是我，就是我，心里非常的羞愧，在主面前悔改。这位姐妹，我告诉你，后来改变了，圣灵在他里面做很大改变的工作。那一个感恩节，牧师要他到台上，就在整个做司会做带领，哇，从来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场面，几百人的一个教会中来侍奉，而且要做他做主席， 他真的是瞎在了，白天在我们这里工作，他真的是瞎在了，不知道晚上他怎么能够去带这个聚会。但是你要知道，那一天的晚上他被上帝的荣耀吸引，当他站在台上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生命是原来是如何的败坏，被上帝带领是如何的荣耀的时候，他开始哭泣，全体弟兄姐妹都为之动容，那天晚上充满了神的同在。后来他跟我来讲说，至今我还能想起那天他跟我讲分享那天的激动和整个会场被上帝的灵所充满的一个情况。后来他有了孙子以后，又拿了美国的公民以后，又回到台湾去了。好，每到我生日的时候，他都会打一个电话来。为什么？因为他的小孙子跟我的生日是同一天，他永远记得纪念小孙子，就会打一个电话来。每一次打来电话都来讲说他教会的生活和神同在的那种喜乐和荣耀。美华姐妹她的心田的草拔去了，充满的却是上帝的荣耀。我们很多的生命见证都因着上帝的荣耀改变了我们。好，现在我们就接着来讲摩西的第二个故事，因着上帝的荣耀，他放下了自我，举起了木杖。第一个故事是摩西放下世界走出宫廷，摩西因着圣灵的感动心中起意，就开始离开了法老的王宫，到了埃及北部的歌山地，与做砖的奴隶们在一起生活。摩西一到歌山地，一到奴隶们中间，他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大家来看，摩西长大了，他出去到弟兄那里，看见他们中弹，见一个埃及人打了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三拳两下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而且埋在了土里。我们看这件事，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摩西是一个见义勇为的热情人，非常的热情，见义勇为。我们看到了摩西什么？看到了摩西是个强壮的人，而且大胆，真的有点超人 Superman。 摩西更是一个对自己的民族充满了怜悯，认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任何一个时代，一个热情的、强壮的、充满抱负的，再加上满有知识、学问和才能的，都是一个领袖人物必须有具备的条件。摩西也是这么觉得的，这一切正是自己有当仁不让、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摩西还不清楚，神的工作是属灵的，他是不能靠天然的热心，不能靠人的学问，不能靠出众的才能就可以来成就的。就像当年我们看到所罗巴伯曾经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被毁的圣殿，本来波斯王好好说好的，你们可以回来重建圣殿，但是突然有人打小报告说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不得了，如果你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一定会坏事，所以波斯王听了这个谗言以后马上命令不准再建圣殿的基础，建好了圣殿就没有办法往上建了。以色列百姓整整等了16年，这时候先知已经发话了，说一定要建，大家起来也建了，但是心里还是害怕。这个时候上帝借着先知的口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所罗巴伯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对摩西也是一样，神开始兴起了一个环境，让摩西可以有学习新的功课，这个功课直接影响到了摩西日后对以色列百姓的正确的带领。大家知道在西乃山下，当神要弃绝山下犯罪的百姓的时候，摩西是苦苦为百姓求情，求神怜悯他们，赦免他们，不要弃绝他们，盼望神能够继续带领他们，陪伴他们，一直到应许之地。我们就来看摩西是怎么来学习这个功课的。那个时候摩西打死了欺负他的同胞，但是打死他欺负他同胞的埃及的督工，但是他的同胞并不认同他的作为，并没有感谢他的爱心。许多的时候似乎人也是一样，我们热心助人的时候别人并不讨好，摩西也是一样，他觉得自己已经为百姓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他的同胞根本不认他。所以圣经说第二天他出去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斗的时候，他就对欺负那个人说，你为什么打你的同胞呢？昨天你看欺负你的人都被我打死了，你们看见还要欺负。那个人说，谁立你做我们首领和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吗？哎，这个话不得了啊，不只是不认情啊，而且把告密啊要。摩西就开始惧怕了，说不行，这件事情可能已经走漏风声了。所以果然埃及的法老已经听见这件事情，这个背叛我们离开那个法宫廷的那个摩西现在在那里闹事，那还了得，所以就马上要追杀他。这个时候摩西不得不逃避法老，往米甸的旷野去了，进入了米甸的旷野。这摩西这一去又是整整四十年，大家想一想，人生有几十个四十年。在那里摩西与群羊为伍，除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以外，与世界完全的隔离。我在想，当年如果摩西是被人放在尼罗河里的，他在蒲草箱里，大家知道他放在尼罗河里，妈妈把他放在尼罗河里，他在蒲草箱里的哭声至少还能够让人听到。但今天在米甸的旷野，摩西就好像一个沉到尼罗河底的人，死活都不会有人知道了。四十年是很快的，就像我们在说的，哗一下子四十年游过去了，摩西一转眼他就成了一个旷野里牧养的老人了。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讲到，他在讲说他看到好像很多的人自我的感觉自我的价值都不那么好，所以他上台就让大家喊口号一样，他说 I'm somebody，让大家说我们多少的时候觉得 I'm nobody， 现在是 somebody， 所以大家都在叫 I'm somebody。 我在想说，摩西曾经也觉得自己多少也是一个人物，但四十年后摩西已经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了， I'm nobody。 摩西甚至觉得连神都已经忘记他了，原来的四十年的学习的努力知识才能全都白费了。四十年之后呢，那年富力强的最宝贵的那些黄金岁月也随之逝去了。神让摩西在皇宫里做太子，养尊处优生活了四十年，接着神又让摩西在寂寞的旷野中再度过四十年。神要摩西死了那依靠自我的心，死了向往世界的心。但摩西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前四十年神有非常清晰的带领，在接下来的这四十年竟然失去任何的标记，就好像原本我们这开着车 GPS 突然出问题了，原本好好的现在把我们抛在了死荫的幽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经历吗？多少的时候我们人生的经历也有一样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满有神的同在，神的话语，人的笑脸，环境的印证，但是可能一下子山河变色，沧海桑田，就好像大卫在绝望中他有呼唤一样，他曾经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我曾经是被你高抹的，你要忘记我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的时候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弟兄姐妹，我们或许都会在属灵上有这样的经历，在人生的生命中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曾经说过，上帝的迟延正是无比的上帝无比的智慧和长过高深的爱。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好比说犹如以撒的出生，他必须等到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再称血气之子以实玛利之后。我们会看到撒拉的生命能够从暗笑变为喜笑，只有等到他完全绝望却又怀孕生下了应许之子以撒之后。在生命中有很多的迟延，上帝的美意和智慧都在这个迟延中能够显明了。摩西尚不明白，他日后将要带领数以百万计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的责任实在太大，其中的难处也实在太多，所以神就借着米甸放羊的生活，让摩西放弃那种自我引导、自我激励、自我完善、自我维持的生活方式，来单单仰望他，并依靠他的圣灵来行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人生正处在一个类似的难处中，我盼望你能够多一点的安静，先求问上帝给你的功课是什么，再问上帝在你的身上的旨意和计划又是什么。 我们有时候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没很多的抱怨，里面有很多的烦躁，很多的忧虑，但是在这个功课中，盼望我们先有安静来求问上帝，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当摩西连自己都快忘记自己的时候，上帝的呼召直接临到了他。那一天摩西看到了一个异象，荆棘着火了，但是非常的奇怪，这个在旷野中常常看到着火的荆棘的，今天怎么在火焰中这个荆棘一点都没有被烧毁？摩西觉得不可理解，他开始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荆棘。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在这个异象中听到耶和华在呼唤他，摩西，摩西。所以他就回答说，我在这里。摩西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人烟稀少的旷野，上帝的眼目仍然关注着他，竟然还呼叫他的名字，并且亲自与他说话。我因着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当年雅各出逃旷野，他绝望了，他得罪了哥哥，欺骗了父亲，他逃走了，血光之灾在背后追着他。所以当他在旷野的时候，他突然在异象中看到了耶和华，上帝在对他说话，在对他立约。所以雅各这么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怎么可能在这荒野地，怎么上帝在这里还要跟我说话，跟我立约？于是就惧怕说，这地方是何等的可畏啊，这不是别的地方，乃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乃是天的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圣灵相遇的时候，跟上帝相遇的时候，你或许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什么地方？上帝竟然知道我，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这里不是长着荆棘的旷野，这里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摩西面对上帝的呼唤，里面的震惊和惧怕，其实和雅各当年是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摩西被那些在火中不致烧毁的荆棘吸引的时候，一步一步走向异象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就光照了他。这个时候让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会想到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非常脆弱的，岂不就像那已经非常容易着火又容易被烧毁的荆棘吗？摩西跟我们一样都是非常脆弱的，他是被自己的同胞一句话就打倒了，你是我们的判官吗？只有一句话，摩西吓得就逃跑了。我有一个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你听了你会怎么样？当年他因为亲属移民美国，他的岳父从来就看不起他，他觉得就把他当做一个糟女婿一样带到家里。你想想，现在他要早一步比我的女儿早一步到美国，亲属移民美国，你好随便去的，你这个人什么都本事都没有。扔下一句话，我看你像一个跳不远的蚱蜢，大家知道这意思吧？如果你是那个人，你这辈子能够喘得过气来吗？你的岳父跟你讲这句话，扔下这句话走，你走美国。我在想说，如果你面对这句话的话，你或许因为失败你会变得极度的自卑，或许有一天你在美国成功会变得极度的骄傲。是的，我们可能会一句话就打倒了，一来一回的经济怎么能够烧而不毁呢？那只有在上帝的意象里，在神的同在中，神可以让你经历水火却不至于毁坏，还能让你进入丰盛之地。就像保罗说的，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就好像那易碎的瓦罐里有上帝的宝贝，能显出莫大的能力。结果我那个朋友来到了美国以后，他们夫妇俩就信主了，爱主，谦卑侍奉。结果他们两个在洛杉矶开设了一家车行，你只要到洛杉矶打听一下，这个车行的名字叫小戴车行。他们爱主爱人，诚信待人，口碑极佳。现在他的岳父在他的那个地方就以自己的女婿为荣。三年前师母和 Samuel 到中国去，还特地被他们邀请到老家去尼新。啊，过去什么都看不见的，但是他的女婿他的女儿因为信主，神在里面祝福服侍他们，他们没有被自卑中打倒，也没有被成功的骄傲所战胜。摩西就是那一个火中没有被烧毁的荆棘，
一个八十岁行将就木的连最后一点自信都没有的老人，上帝还要借着他成就更大的事情。
我的问题是，今天你我这一重易燃易毁的经济在上帝的意象里面吗？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这个易碎的瓦罐里面真有上帝的那个宝贝吗？我们继续往下看摩西的故事。
当摩西因着神对他的呼召一步步走向荆棘的时候，突然听到上帝对他吩咐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你曾经想到过什么？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脱鞋就是对人一个极度的尊敬，或许好像就像今天中东的回教徒一样，他们进到清真寺里仍然保持着这个习俗。多少的时候我们也似乎看到一个圣洁的呼召，要人在上帝的面前抖落尘埃，清心守节的来侍奉圣公，这些都不错。但是这里要告诉摩西的不只是尊敬，不只是圣洁，而是告诉摩西，你是属我的，这个地是因着我成为圣的，凡是属我的人，成为我名下的人，他也要与世界分别出来成为圣的。所以这里的圣首先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完全，而是人在上帝面前隶属关系上的一个宣告。大家可能从来不会去问摩西原来的名字是什么，大家想过没有，摩西原来叫摩西吗？他出生三个月以后他才叫摩西，三个月之前他不叫摩西的，神让他改名了。大家想一想，在圣经中你会看到亚伯拉罕改名了，以撒改名了，雅各改名了，彼得改名了，保罗改名了，等等改名了，都是因着神亲自给他们起名，以此表明从此以后你是属我的，是分别为圣的。其实我们也改名了，我们的名字叫什么？基督徒。我们也改名了，被神改名了，成为基督的门徒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神与摩西说了什么？不得了，一个历史的画卷在摩西的面前完全的展开。我们一起来读：
上帝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见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了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我想很多的主语就打了上帝的意思，是上帝在观看这件事情，是上帝听到了，是上帝预备，是上帝下来，是上帝要叫摩西去做这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多么雄壮的历史画卷，神让摩西明白，现在这位呼召他名字的神就是他父亲的神，就是与他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并赐下迦南美地的这一位神。摩西开始用手蒙住了脸，他的内心多么想亲眼看一看上帝的荣耀，但是他不敢，他害怕。神告诉摩西，他原先就知道以色列百姓所受的苦，时候到了，他要亲自带他们出埃及。多少的时候我们知道要从上帝的眼光来观看历史，但我们常常忘记了问自己，神要在我这个人在今天这个历史点上要做什么。我在圣经上看到一句话，在使徒行传上说，大卫是按着上帝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在上帝的眼里，大卫是为了那一世的人被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也是一样，神是为了他荣耀的名在这个世代创造了你，也创造了我，神也一样赐给我们服侍人、服侍他的机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什么叫机会啊？机会前面有千载难逢。什么叫千载难逢？谁有千年的资格？任何的机会都是神与人历史的交叉点，每一个都是千载难逢的。问题是你看到了吗？你愿意抓住吗？大卫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等服侍完了神要他服侍的那一代的人，最后被主接去了。那当我们睡的时候，我们又怎样向赐给我们生命又托付给我们服侍的神交代呢？所以我们再来看，神现在对摩西这个从尼罗河里被他捞起来的人发出了呼召。我故意把故事两个字打成了红字，因为有这么多的条件预备，所以故事我就打发你去见法老，可以使你让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神告诉摩西，你人生所有的传奇的经历都是他刻意的安排，你摩西就是为了我这个呼召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我不要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我要你来就是为了这个。故此你人生80年的预备，单单也就为了现今我赐给你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许多人信神，但只是相信有神，我们不相信神是活的，是能够与人说话的，甚至对人是有计划的。其实我们的神为了他自己荣耀的名，真的会在每一个道德抉择上，在每一个人生的岔路口对我们说话。就像我们今天刚才唱的诗歌一样，神在远处就知道我们的意念，他对我们发出的意念像海沙一样多。问题是我们可能听不懂，像年少的撒母耳一样。至此我们看到摩西整个的谜底全部被神展开了，摩西无可回避，但是他不敢承接上帝的托付。摩西对神说，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怎么可能去见法老呢？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摩西对上帝讲了四个借口。第一个理由，他有里面的谦卑好像，但是也有里面的自贬，我是什么人能去见法老？第二个借口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别人，使人知道指示我的神是谁。第三个借口是说，人绝对不会相信他，也不会听他的话。第四个理由是我缺乏才能，上帝啊，你不要叫我吧，我是素日不能言的人，我本是拙口笨舌。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以前摩西是血气方刚，想凭着一己之力去解救以色列百姓，但如今当神真的要差遣他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反倒是国主不前，判若两人。我为此想到了我们传福音中的一个现象，我讲一个心态。多少的时候，当我们顺工作、事业、财富啊各样的名誉都能够不错的时候，我们与人讲说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很理直气壮，我们里面有一个声音对我们传福音的人说，看你看我什么多好，你来信吧，你看我信耶稣多好，你也来信吧。但是我们转一转，当我们的事业、当我们的人生、当我们的地位、当我们名誉、当我们境遇都不那么如意的时候，我们与人讲说耶稣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我们好像在人的面前矮了半截。所以保罗反复的提醒我们，传福音千万不要靠高言大志，那只会把人带到你自己的面前。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说我没有人佩服的口才，我没有那个能力，我没有人羡慕的成就和财富，我在家里只是小弟，只是小妹，没有人要听我的话。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不因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大家可以来想一想摩西，倘若40年前神在法老的王宫里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会像彼得一样拍拍胸脯说 Yes I do， 就是我40年就这么预备的，他一定是这么拍胸脯跟神说的。但是今天摩西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无法在法老面前站立起来。我想告诉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神会向拒绝他呼召的摩西发出愤怒的原因。
上帝对摩西怎么说？摩西，你知道什么？耶和华造人的口，谁能够使人的口哑、耳聋、目明、耳瞎呢？岂不就是我耶和华吗？你觉得你还要靠自己的能力吗？你活着都是因着我。上帝在跟他说什么？在圣经中最后我想说的，我们在神对摩西的呼召中，我看到了一件非常幽默的事情，那就是摩西手中的那根放羊的木杖。我们知道人都会借着自己的穿着衣色向人传递一些信息，比如说我牧师也是一样，今天我到主日来崇拜，我系着领带，穿着比较的正规，其实这个就是向一些人传递一些信息。我们也是一样，你不相信吗？你手上戴着腕表，你肩上背着挎包，你脚上穿着皮鞋，你手里拿着电话，其实都在向人传递一些某一些的信息。我们在座的蛮多的人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最时髦的学生装就是你能够穿军装，最好戴一个军帽，最好是还能配上武装带。如果你这样的走在路上，每个人都向你致注目礼，代表你是军人高官的孩子。后来这个不吃香了，吃香工作服了，因为有人去插队乐福，穷得不得了，你能够穿着工作服在淮海路上走，那不得了的。 OK， 工作服就成为很时髦。在座的你穿过工作服逛过南京的，我知道你。OK， 后来呢？你再想一想，我们又变成什么了？我们开始，当然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可能我们的服装，我们所有的都开始不一样了。摩西的木杖是一个牧人的一个标记，神没有叫摩西穿着西装革履去见法老，而是叫他带着放羊的木杖走进那金碧辉煌的皇宫，而且每一次一定要拿着手中握着拳，跟手中握着权杖的法老说话，要拿着木杖跟法老说话。我不知道摩西曾经有没有过不好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过没有？摩西手中的木杖实在是非常的普通，那是为了牧羊的时候在树林中捡来的，相信只要换一个环境，就连摩西自己也会把它扔在一边不要了。但是当神要使用它的时候，这根普通的木杖就非常的了不得，他会显出神迹啊，他会让他变蛇。摩西说，别人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你是？摩西说，你上帝说你手中拿着什么？放羊的杖，扔在地上。当摩西把杖扔在地上的时候，这根杖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蛇。法老也会变法，叫来法术也变蛇，但是摩西的那根杖的蛇把法老的蛇给吃掉了，让法老非常的害怕。我们再看到什么？他看到当法老追兵到红海的时候，神说摩西你伸杖，当摩西伸出上帝的杖的时候，一伸出来的时候，那红海的水就分开了。当法老的追兵追下来的时候，摩西再一次伸杖，水又合起来了。你会看到什么？看到在旷野中神呼召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磐石竟然裂开，磐石中竟然会活水涌流。我们看到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上帝叫摩西拿着木杖上山，于是摩西只要把这个杖举起来，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就得胜。当摩西的手发伤垂下来的时候，山下的百姓就打败仗。所以像约书亚像吾尔两个人就用大石头放在摩西的手臂下面，把摩西下沉的手扶住，两个人扶他的手，一直到太阳落西。你会看到什么？神在做什么？告诉我们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会让我们看到，其实摩西就是那一根木杖。年老的摩西本身没有什么，但当摩西听命于上帝的呼召，被神的荣耀吸引的时候，他手中的那根木杖就代表了神的权柄，充满了神的能力。所以你会看到圣经说摩西手里拿什么？神的杖。这根普通的木杖变成了神的杖。大家还记得四世纪里的参孙吗？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手中拿的武器是什么？一个驴啊，驴的嘴巴旁边的驴腮骨啊。他这个普通的一个驴的腮骨可以打死多少的非利士人啊？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他没有刀啊，就那个驴腮骨就可以把1000个人给杀倒。大家看到那个基甸手中的那个刀吗？ 当基甸手中的刀与耶和华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带领300个人就能够杀败成千上万的米甸人。当摩西看到上帝的荣耀，他就不再为手中的那个放羊的木杖感到羞愧，他放下了自我引导、自我激励、自我完善、自我维持，高高的举起了这根曾经让他在40年的旷野生活中每天都让他感到羞愧的木杖。这个皇太子现在在拿木杖来赶羊，他每天都感到羞愧。但在上帝的荣耀里面，摩西最终把他视为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的宝贝，因为他代表着神的全能、神的引导、神的同在。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我想到自己做菜，我什么炒勺哎，我的炒勺你们到家我看，我的炒勺是像汤勺一样最大的、重号的。我是一个厨师出身的牧师，我没有留学的背景，我也缺少能力。我想到自己能够举起来的大概就是这把炒勺了，这很普通，你走到超市里什么都可以买到。但是当上帝的荣耀吸引我的时候，我就不再感到羞愧。许多的时候我出去服侍是带着大饼，带着满箱的烧饼。听到弟兄姐妹，我向 X 光查过去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清晰什么里面的东西是什么。特别是我要到一些有学生团契的教会去的时候，因为去你至少带100个烧饼呀，我们就这样去了。有时候去到那边只要多一天的时间，我就会留下来，他们如果需要我们就会开烹调或者烧饼的学习班。我只有一个想法，让大家能够多一点能够学习服侍别人。今天早晨我到 ACC 去讲堂，有人认得我是因为在烧饼学习班里面，我在妇女团去开过烧饼班，说一磅一个8个枪饼，上海枪饼，还有一个老年人我还记得吃好了，阿总，师傅，你的餐馆在哪里？我说我是牧师啊。哦，你是牧师？他说我30年没有吃这个饼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的多好，大家想一想保罗的话，大家一起来读。弟兄们呢、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曾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或许你觉得自己也就是那一个放羊的牧杖，或许你自己觉得太普通了，就像一个做菜的炒勺。你可能因着生命中的某些伤痛，你因着生命中的某一些的不足，有时你连自己都不接纳自己。但是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要借着摩西的故事对你我的心说话。这是我在主面前的祷告，灵里面感受到圣灵在对我说话。我们一起来读黑字。孩子，你是我名下的人，是我为着我自己荣耀创造了你，你就是我的工作，你就是我的作品。昨天我坐在摩西身上的事，今天也一样能坐在你的身上。愿意将自己放在尼罗河里的，他的名字将会被称为从水里拉出来的。愿意将自我放下的，他手中的木杖就会变成神的杖。愿我们都能听到圣灵的声音。